这是基督福音信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信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婚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
题。
哎，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
婚
姻不
是没
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冲
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碌
同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
一起
承
受
生
命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我的名字叫肖佳丽，在这儿谢谢您支持我的节目，支持我们的电台。那今天呢，在《婚礼之后》这个节目里边呢，继续的跟大家谈谈取悦你的另一半，因为上一次呢，我跟大家谈到取悦对方，在这个取悦对方的过程里面呢，我们会发现要取悦对方的元素一直在减少，是不是？当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有创造力，而且呢，我们愿意全心全意的让对方高兴，让对方开心，让对方脸上有笑容。但是，婚姻的生活让两个人慢慢慢慢变得更呆板了，是不是？有的时候啊，还会彼此的讽刺，彼此的攻击。那今天呢，我跟大家再谈谈，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啊，取悦对方的时候呢，对方没有接收得到，而取悦我们的另一半的时候，是不是也需要有一些必备的条件呢？是的，原来呀，取悦对方呢，我们也需要一些正确的尝试，还要呢，要有一个冒险的精神。哇，原来取悦我们的另一半在婚姻生活里面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也充满了挑战。朋友们，您做好准备没有？学习一些新的方法，让你的配偶、你的另一半在婚姻生活中呢，也像在谈恋爱的时候一样，从你那儿得着许多许多的爱。那我们说过，在婚姻生活里面，当这个浪漫的感觉呢，慢慢的消退之后呢，两个人进入了一种很熟悉，好像没有什么是需要你更加努力的去探索对方，去认识对方了。又或者呢，是说，生活里面有很多摩擦，让两个人都有不满，积怨在心里面。无论哪一个原因都好，我们总是觉得在这么忙乱的生活里面，到此为止已经够了，不需要再多做一些了。因此呢，婚姻里面呢就很枯燥，很乏味，然后呢，两个人慢慢的都感觉不到对方在爱自己了，于是呢，那种失败者的感觉呢就会慢慢的浮现。 那我常常说到，因为感觉不到爱，感觉不到对方的支持，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什么信心的人，没有什么值得别人爱的人。于是这种恶性循环呢，会让婚姻生活更乏味，而且呢，有的时候因着这样的原因也会婚姻破裂的。那我们说到，我们要在婚姻里面呢，也像在谈恋爱的时候一样，常常注意到对方的喜好，千万不要落入一个陷阱，就是说以为自己取悦对方，其实呢是在取悦自己。所以我们要常常保持这个沟通线路的畅通，也要不断的交换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那其实两个人一起生活，搜集一些经验，知道观察一下对方，也从谈话里面呢可以知道对方的喜好。让我们这些已经结了婚的人想一想，已经多久没有安排一个时间是属于两个人的，去散散步，做一个计划，谈谈心，或者是做做梦。我们可以试着找出一个晚上，把它固定下来，作为夫妻两个人聊天和商量这个行事历的一个时间。我们与孩子的亲密时间是什么时候呢？常常都是挤时间跟孩子们在一块儿，尽量的满足孩子们的需要，包括他们肉体上的、精神上的、心灵上的。可是做了夫妻之后，就很少愿意挤时间把两个人从繁忙的生活中拉出来，能够有一个亲密的时刻。同时，这种固定的约会时间呢，也可以沟通两个人最关心的事，把一些事情尽早的共同商量。它可以逐渐的灌输价值感，也就是说，在倾谈、在计划的过程中呢，两个人彼此交换自己的看法、自己的价值感，然后呢，互相的影响。那如果持续这段两个人谈心的时间，持续一段日子之后呢，真的是可以促进彼此的了解，也增加了取悦另一半的机会。那么还有呢，取悦对方，取悦你的配偶，可能会带给你一些要牺牲的事情。那怎么说呢？的确，无论是精神上、金钱上、时间上，可能都会有一些牺牲。而这些个牺牲呢，可以说让对方呢可以判定你对他的爱或者是尊重。那有些牺牲是显而易见的，包括一般的节日，以及没有任何原因之下的一份特殊的礼物。当然，夫妻之间真的不必每天都赠送贵重的礼物，但是也不可以次次都送一些个便宜的或者是没有什么乐趣的礼物。我们常常都要记着，惊喜受任何年龄层的欢迎，惊喜受任何年龄层的欢迎。不要感觉到你的丈夫或你的妻子已经50开外了，不需要为他带来什么惊喜。其实每一个年龄的人呢，都会觉得惊喜是一种刺激，惊喜带来的快乐会更多的。有一个朋友，我的朋友，男性的朋友，他跟我说，他说身为男人，我大概永远都猜不透为什么女人对花是如此的痴迷，但是我知道我自己不必了解为什么，我只知道我自己必须偶尔的送花给我的妻子。一束花花费并不多，但是却包含了非常大的价值，代表着我常常告诉他我爱他。我觉得我这个朋友很聪明，是不是？他不去追究为什么女人要喜欢花，但是他知道他送了花，他的太太、他的妻子就是非常的高兴的。也有一个女性朋友跟我分享她的心得，她说，绑住一个男人的心呐，先要绑住他的胃。我有的时候我不单只是做一些他喜欢吃的菜，我还会做一些 让他惊喜的菜，为什么呢？就是说，很多妻子啊，常常变成了丈夫的妈。这个妈啊，只做一些对她身体有益的食物。但是我的朋友呢，他却告诉我说，他说我不要做他的妈，我偶尔的宠他一下，表示我对他的爱呢，是足以使我愿意降低标准来取悦他。那至于收音机旁边的男士们，我倒提议您，如果您做菜不精的话，不妨带着你的妻子出外去享受一顿别致的晚餐，即使那天不是他的生日，他都是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喜悦的。那我想，婚姻生活中还有一种牺牲，就是对配偶的喜好和消遣表示赞同。那这个呢，它不光光是牵涉到金钱啊，有的时候有一些太太们、妻子们呢，非常喜欢逛公司买东西，在这件事上呢，有时候会有一些争执的。做丈夫的真的是不明白，为什么他那么喜欢啊，去闲逛啊，也不见得买东西啊，简直是浪费时间嘛。但是如果这个行为是能够让你的妻子觉得放松的、快乐的，不妨呢，在这个地方呢，做一些让步。当然了，有一些啊，太奢侈的东西，我们的家庭是不可以负担的，或者是啊，太多的采购物品让我们的经济有很大的损失的，不能够负担得到的，那这个时候应该两个人开诚布公的谈一谈。你要告诉他，我对你的消遣、对你的嗜好呢是赞同的，但是呢也要想一想现实。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呢，做妻子的也不明白丈夫为什么那么喜欢打球，累得一身汗，在大太阳底下那么热，何必呢？可是他又喜欢你去。其实这个时候一些的取悦的行为呢，也包含了要牺牲。当然我要提到的最后一项的牺牲方式呢，应该是最重要的一项，那就是时间。你可以赚很多的钱，可以买一大堆的花，但是人生中的时间是赚不到、买不到的。我们每个人每天只有24小时，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24小时就是86400秒，你怎么样支配呢？如果你每天睡了8个小时，工作了9个小时，那么只剩下20000几秒了，怎么样运用呢？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我常常听到夫妻之间呢有一些啊埋怨，然后对方呢就会说，我真的很想去做，但是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或者有一个人会对他的另一半承诺说，好，可以的，我们一起去，只要我找到空档。也会说，那我能怎么办呢？我根本没有时间。其实每个人都觉得时间不够用。圣经里面诗篇90篇12节告诫我们要数算自己的年日。一个人你还剩下多少呢？你怎么样运用这些时间呢？付出时间需要很大的牺牲。你的工作是不是值得你付出时间呢？或者是你的家庭和妻子是不是也值得你付出时间呢？你是不是愿意向妻子表达你的爱意呢？如果你愿意，你要给他一些你的时间，是完整的，是专注的。还有妻子们，你是不是也愿意向你的丈夫表达你的爱意呢？如果你愿意，你要给他你的时间，这个时间也要是完整的，是专注的。花点时间安静的散步，或者是两个人谈谈心。最重要的就是给彼此一些时间。如果说血液赋予了生命，那么我想时间它是可以带来爱的。还有，婚姻生活不应该是变得乏味的，但是你必须努力，要加添一些冒险，才不至于让生活变得枯燥。只有一成不变的生活，是没有人愿意每天重复又重复的。我们说人生苦短，经不起虚度， 所以何不在跟你的另一半相处以及在婚姻生活中偶尔来一些意外的惊喜，并且加上一些热情。当你成为一个勇于尝试的伴侣的时候，你配偶的自我形象呢，原来他也会成长的。那其实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曾经或者是必须会面临到以超出我们自在的生活的范围的一个方式。向我们的配偶表达爱意，如果我们认为自己的舒适远比取悦对方要重要，那么做起来呢，会觉得很费力气。在超出自在的领域中闯荡，要有足够的信心。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愿意受到伤害，或者是在试图取悦别人的时候呢，遭到嘲笑或者是排斥。所以，让你的另一半知道你在开始努力的讨好他的时候，也许呢，你会觉得战战兢兢的，会发抖。告诉他，你正在起步，你也需要他的肯定。其实，无数的婚姻的失败的原因呢，就是夫妻两个人不愿意在彼此的取悦。如果在这一方面，两个人都重视、愿意尝试的话呢，我相信婚姻生活会是美满的。朋友们，今天呢，我邀请您一块儿跟我翻开圣经的创世纪。创世纪的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 运行在水面上。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上帝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第六节，上帝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上帝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第八节说，上帝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朋友们，当你每年过生日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曾经有这么一天，妈妈把我生下来，我的人生就从这一天开始了。但是啊，上帝和我们却是非常的不一样的，他是永恒的。意思就是说，在上帝来说，没有开始的时候，也不会有结束的一天。他是那位一直都存在的，而且呢，永远都不改变的上帝。陆地啦，天空啦，和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有开始的一天。我们在圣经的第一章里面呢，就可以读到这样的事情。哇，原来陆地、天空、树木、花草、动物、植物都跟我们一样有生日的那一天。当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还没有人可以看见他的创造，因为那个时候人还没被创造出来，对不对？但是啊，上帝自己会帮助创世纪的作者，好让他能够告诉我们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圣经的第一句就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那我们把天称为太空，当然地也就是我们所居住的世界。上帝呢，他也造了光，把光称为昼，把黑暗称为夜，这就是头一日。那当我们在做某一个东西的时候，是利用一些个已经存在的物质，已经有的了。但是想想看，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啊，并没有使用任何的东西。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第二天呢，上帝就创造了天空，还有我们所呼吸的空气。那因为上帝分开天上和地上的水，人才能够生存。在经文里面呢，第六节到第八节的地方，有些圣经的版本呢，会使这个使用穹苍这样一个词，这是一个很古老的词汇，希伯来文的意思呢，就是扩展，好像抖散一张被单，或者是向外延展的幔子。那这个字呢，也可以翻译成为是现代科学用语的太空。哇，我们把地球周围的空间称为大气层，大气层呢，就可以保护地球，使地球不至于太热。想想看，圣经它是由许多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人所写成的，但是上帝却可以保证这些人所写的都是真实的，而且呢是经得起考验的。朋友们，让我们常常都记得圣经里面的第一句话，告诉我们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当我们记着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是认我们的上帝为创造主了。
耶稣我主，我敬感谢生命气息，教导我你的真理，你是我平安喜乐，你是爱永不止息。耶稣我主，
谢谢朋友们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对佳丽一直以来的支持。那么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佳丽要把我的地址告诉大家，欢迎您写信给我，跟我们谈谈您收听我们节目的感想，对于您的生活、您的期待可以跟我分享。还有呢，在节目尾声的时候，我也要把一份礼物，一个光碟要送给大家的，非常有意思的内容，坐月子的迷思。妇女都知道坐月子的时候呢有很多的禁忌，老人家呢总会提醒年轻的一代，那可是呢年轻人呢会觉得有点啰嗦了，是不是？但是啊，我们不要忘了，这是一直以来人们积累起来的智慧，是值得我们去听取的，对我们身体有益。可是有一些呢真的是没有什么医学根据的，还有一些呢是你做了其实是对你和婴儿都有害的，所以坐月子真的是有很多地方是我们要学习的。因此呢，我们请来了专门的医生为我们讲谈坐月子的迷思，我们把它录制好做成光盘要送给听众朋友。您可以写信来索取坐月子的迷思这一个光盘。我的地址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写给肖佳丽收就可以了。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了。记得写清楚您的姓名、地址，还有您的邮政编码。当然也要注明是索取坐月子的迷思这个光盘。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家人，再见。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